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利用媒体讲真相，在危难中救人的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4日。尊敬的师尊好，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在香港媒体前线工作的体会。自2002年新唐人在香港组建新闻团队后，一直全职坚持在媒体集团工作，至今已有17个年头。2005年大纪元时报在香港转为日报以来，因为香港人力紧张，我们在提供新唐人新闻的同时兼顾大纪元报社的报道工作。2013年6月，大纪元香港新社长上任，我们报社又有一个新的腾飞，一步步走上正规。从原来家庭式作业，到现在按正常公司管理和运作，从免费派报到今年4月1日正式上架售卖，售价每份10元。虽然今年7月被迫下架，但仍在香港数百个报摊可以买到大纪元时报。今年6月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民众抵抗中共成为世界焦点，天灭中共遍地开花。我们悟到这是天象的变化，也是救人的好机会。大纪元开拓了 YouTube、Facebook、推特等小区媒体频道，由社长亲自协调，大量海外同修无私的付出，我们组建了视频部、实时新闻部等。 YouTube 频道的内容也涵盖现场直播、专访、焦点访谈、市民心声，以及英文、日文、越南文等多语种，大力度加强了对香港事件的报道，每天都有几十条短片。短短几个月，我们频道的订阅量迅猛增长，每天点击率甚至高达400多万。数月来，大纪元的声誉大涨，在抗争现场，民众一听说是大纪元，都对我们很尊敬。我们出境采访的直播记者都给民众认出来，很多民众握着我们的手，含泪感激大纪元和法轮功，在危难中陪着他们向前走。也有大量的留言表示曾经误解我们媒体，现在向我们道歉。还有的网友说，原来法轮功说的活摘器官真相都是真的。在今天香港主流媒体不讲真话和配合中共抹黑抗争者的情况下，大纪元成为真实报道香港事件、民众了解真相的重要渠道。比如最近中大保卫战，香港警察一日就狂发了2000多枚催泪弹，60多名学生受伤，这个堪称六四翻版的香港大事件。次日只有大纪元和另一家香港亲民主派报纸报道，其他香港媒体都是刊登亲共团体抹黑抗争者的广告。我们报社拍摄的一张头版图不仅被香港著名歌星在 Facebook 转载，还登上了美国主流媒体。正是这份独特的讲真相法器，令我们深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也是我们能够坚持走到今天的最大动力。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够利用媒体讲真相救人，不断修掉自己的执着，纯净自己，完成自己的救人使命，是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面有几点体会和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在邪恶核心正实法，去掉私心和抱怨心。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地方， 中共97之前就派了大量的中共特务来香港，97之后更明目张胆地插手香港的政治，所以香港一直是国际新闻的中心，大小事情不断。除了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出来的现象之外，举个例子，即使在平常的经济娱乐新闻中，我们都受到很大的阻力。比如娱乐明星因为要到大陆发展，基本上都拒绝大纪元的采访，令记者在前线受到的阻力很大，甚至多个保安盯着记者，不让我们靠近明星等。本地几大地产老板也拒绝我们的采访。在这种环境，我们每天都面临大量的挑战。我最大的修炼体会就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所有发生的一切，时刻都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不卑不亢，过程中智慧讲真相，还有就是坚信师父，慢慢场就会开，关着的门就开。试过有一次香港梁姓前特首出席港交所活动，我被拒绝采访，港交所更派出三个保安将我拦在酒店外，以避免特首看到我。我拍下当时被挡着的情况，然后向香港记者协会、交易所等各个部门投诉讲真相，然后不断去跑他们的新闻。慢慢的，他们接受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拒绝。而且在他们的场合中，我们认识了大量的香港上市公司老板，对我们经营以及财经新闻非常重要。但被挡的次数多了，心里很容易生出抱怨心或受挫心，而且影响到整个团队。跑娱乐新闻的摄影记者经常被挡，总是要求我出面为他讲真相，而且语气态度刺激我。我没有守住心性，又认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应该是当事人主动讲真相，至少需要拍下对方的数据，总是难以跟进为由，不愿及时跟进，令双方产生了矛盾，令到整个团队心生懈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有一次，我又忘记打电话跟进，在地铁里面，师父的这段法突然跑入我的脑海，我赶快拿起电话再跟进，对方表现得很礼貌，答应日后加入我们的新闻通知。我发现，过程中自己严重的私心，就是讲真相都是先谈自己碰到的众生，别人的众生放一边，而不是把整体看得更重要。意识到以后，就慢慢修正自己，多去体谅团队其他人，主动帮他们分担压力。第二部分，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媒体项目。媒体的忙碌工作很容易陷入具体事务中，忘掉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因为新唐人的媒体特性，我需要经常在镜头前出镜做新闻，在大大小小新闻中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报道，令自己有意无意地滋生了对名利的执着。比如很重视自己新闻的点击率，喜欢听好听话等。因此在重要新闻报道上，新闻团队之间抢新闻的状况时有发生，矛盾丛生，慢慢离修炼人的状态越走越远。负责人要求我重点开拓经济、娱乐、民生线，本地重大政治新闻交给其他团队负责。对于一直跟政治新闻的我，虽然勉强答应下来，但是从喜欢跟大新闻到跟一些不重要、可做可不做的小新闻，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难过极了。还要重新学习看似枯燥的股市、经济，跑多达上千家的上市公司， 每天和大大小小的中资企业打交道。有段时间，乐呵呵的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天莫名的想掉眼泪，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理解到，对于报社来说，人力资源有限，要多开线，尽快在社会上各方面扎根，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当自己冷静下来，发现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东西，正好从中去掉自己执着自我、追求名利的肮脏的心，而把眼光看得更远，慢慢的心变得扎实了，也不再有不平衡的心理了，也愿意主动去挖料，和更多人结缘。今年八月，由于情况突变，社长让我负责所有采访协调的工作，工作量大增，加上香港局势每天在变，大量突发新闻，虽然有不少海外同修和新同事的参与，很多对香港本地情况都不了解，对于协调和分配都有相当的难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百个人？大家在正实法中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生死面前所表现出修炼人的那种威德，这都是常人做不到的，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得了的。常人采访团队几十人，还分成不同的组，我们人力这么有限，怎能制胜呢？我认为首先在专业上迅速提升，其次社会上广交朋友，借力打力，新闻图片找同行，遇事请教同行，拜访各大新闻老板，成为朋友。第三部分，去掉怕心，在第一线救人。从2003年反23条到争取普选、雨伞运动，到立法会选举，最近的逃犯条例争议等，香港都是政协交战的中心，而大法媒体能够在邪恶的嘴边香港立足，感觉救人的使命很大。记得6月12日港警开枪那天的凌晨，我忙完报纸以后，想和同事去看看金钟现场，但没有摄影师愿意同行，只有一个新同事愿意帮我拿相机，我们两个去到现场，我负责拍摄，他则负责帮我录出镜。当时大批警察一批批进入政府总部，当时我还没有穿记者背心，因为拍摄被五名便衣前后包抄，当时感到杀气腾腾。我已经意识到这次的警察和五年前雨伞运动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我稳住心，就对每一个警察微笑，很快紧张的气氛就缓解下来。之后在每次抗争现场直播时，我也是善念对警察，即使因为警察现在施暴、杀人、强奸等罪案不断曝光，警民仇恨加大，民众经常用一些咒骂的字眼对警察喊叫，但我直播时也是不会重复这些字眼，因为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作为媒体，我们只是记录这些历史，而不被情绪带动。我从小就不喜欢打仗，每次看战争片就睡觉，或者提早离场。但自6月12日，香港警察对民众开枪以来，香港局势不断升级，犹如战场一般。我刚开始很厌恶这些冲击，也害怕中弹，总是在现场躲着子弹采访。但港警现在升级到5秒钟射一颗催泪弹，一天几千发，已经避无可避。 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当我把心思放到直播和采访中时，坚信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也提醒自己多发正念，突然发现自己重担的恐惧也少了一大半。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我发现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救人的力度就越大。比如蒙面法刚刚推出时，社会弥漫着红色恐怖，记者戴着防毒面具采访也有风险，但当晚我克服自己的怕心，晚上12点蒙面法生效后，独自到旺角直播，发现香港民众仍然无畏无惧地戴着口罩出来抗争。次日游行的人士，很多孩子也站出来，有很多感人的采访故事。经我们媒体报道出来以后，令社会正气上扬，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对抗中共的暴政。第四部分，利用专访救度主流人士。今年6月底，我访问一个财经人士，他是本地著名的网红。除了新闻报道外，我试着将他的采访内容放上 YouTube， 结果反应不错。第二个专访是约到一个网台著名主持人，他对局势的分析透彻，我们放到 YouTube 上疯传，点击率高达近70万。我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利用专访去救人，特别是现在的局势突变，常人很希望看到他们认同的专家分析，也是记录历史的一个好机会。在团队同修的配合下，很快我的专访量从一周一两个到每天一两个，因为工作量大增，加上需要字幕、听答等大量人士的配合，同修之间也有很多抱怨，甚至管理层也对我有威严，认为我在证实自己。我感觉压力很大，也觉得委屈，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没有拿一分钱为大法付出，为何反而被人不理解。一个晚上我梦到其中一个我专访的专家在给我看他写的自传，整本书是烂的，但只有一句话打入我的脑海中，他看大纪元，支持大纪元。第二幕则是大销毁，大瘟疫爆发，连土都会吃人，我在惊心动魄中救人。我醒来后悟到师父在鼓励我加紧救人，我要纯净自己，把个人的情绪自大修掉，以谦卑心对待大法项目。另一方面则加紧联络各方面主流人士，很快我们的场都打开了，不少以前排斥我们的政府高官精英也纷纷接受我们的专访，对我们媒体的声誉起到了很好的反馈和回响。同时我在接触这些主流人士的过程中，也在真心和他们交朋友，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有的还带去台湾看神韵演出，有的也看了大法书，他们的采访内容也越来越充满正能量，对救人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五部分，无条件配合协调人。在如何做好大纪元上，学员内部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在新闻报道、上架售卖上，还有推广经营方面，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有时感到压力很大。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无条件的执行，听懂我说的了。很多时候呢，在问题争论不下来的时候，只要他一表态，就那么做了， 甚至于有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与大家去商量，直接布置，大家去做。为什么呢？很多事情以前争来争去，我不在这上表态，是因为我有意地锻炼你们要有自己的思考，成就自己的路。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够长了，该有的都有了，状态也应该过去了。我理解，虽然报社面临诸多的压力，但大家只要心齐，关键还是要大家心齐配合。回望十多年参与政法媒体项目，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媒体项目，能上能下，能舍能冲。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我每天早上都坚持晨练，中午参加公司的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的感受，时刻提醒自己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正实法项目，而不是常人做大法事情，感觉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我悟到，只有在法上提高，大法弟子成为整体，才能发挥更好的救人效果。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为他的选择》，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大纪元做设计工作快有10年了，前5年在加拿大，后5年在纽约，时间久了，慢慢就觉得自己像个老兵，各种想法也随着时间和经历在变迁，修炼状态也是时好时差。离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还有差距。今天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修炼过程和大家交流交流。几年前来纽约工作，我被安排在数字网络部门做设计，靠着几年平面设计的基础，我马上开始模仿学习起了网络设计。几年下来，原先数十人的团队最后就剩两三个老兵，我内心中的惆怅和感慨也多了起来。大家都那么优秀，能力那么强，平时关系都很好，怎么都走了呢？虽然不舍，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受太大影响，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修炼的路，别人有别人的路，我有我的路。一，重复工作磨人心。看着同事们的离去还不算最难，工作中的磨练来的时候更难。这几年大的小的网站和应用程序，不知道有多少是半途而废，或者费了很多精力，投入使用效果不好就放弃了。有些同修受不了反反复复的变化，意见也不合，觉得是浪费时间，就离开了媒体。我有时也会产生抱怨和惋惜，大工程开发又丢下，又重启，又丢下。一段时间对于创新的工作消极看待，觉得费半天劲又要废掉，还不如不做。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这颗心啊，在遇到麻烦事的时候，
遇到过关的时候，你能不能忍受，能不能过得去，这完全靠自己。后来通过学法和交流，我认识到，这不就是在修我的忍吗？就是这种反反复复，这种麻烦，看我能不能忍受得了。这种磨砺也许同时是媒体和自我修炼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些看似浪费时间的工作，但是如果能正面的看待，也有好的方面。每次设计会越做越好，对产品的理解也更全面，大家在互相配合中也越来越默契。就这样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我发现最近这种情况减少了，也许是修过这一阶段了。同时媒体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和模式，我们可以更准确和长期地做好几件产品，向良性发展。二，未思还是为他的选择。在人生和修炼的不同阶段，我们都面临选择。从学校毕业的青春懵懂，到中年时对年龄、生活、事业的担忧，对父母、家庭、孩子的牵挂等等因素，我们都会产生犹豫和思考。我有个观念，一直在内心难以改变，就是像父母这辈人，一辈子都做一样工作，或在一个公司工作几十年，我觉得我受不了这样。趁着年轻，我还想尝试去做别的事情。再加上经常突如其来的紧急工作和被催促的压力，就更让我想换个环境。我想我在媒体快十年了，现在媒体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我也做了很多，好像把一些基础打好了，剩下的别人也能做。我也想把机会留给别人，我开始给自己开脱，打算起以后的安排。这些想法起初看似没什么，但是日积月累，心就越来越重。刚开始我只是想在不占有工作时间之余，半夜和周末做点什么补贴家用，后来发现了一些商机，就想赶紧把握机会出去创业。晚上下班回家，还经常熬夜到两三点，做各种研究和计划，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会干，想象着自己当老板做生意，也可以义务在媒体做，时间也可以自由支配，这多好啊。就这样，我筹划的差不多了，准备提前和主管谈改成半职工作。本来我想主管浇凉水也好，说什么也好，反正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他在修炼和救人上诚恳的交流，我是一点都无法反驳，而且我的压力和种种憧憬他也都表示理解，还给了我很多忠告。最后他表示，在最后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候，希望我和他一起挺住，把媒体做好。事后我猜，这话会不会是师父借他的口点悟我呢？主管没有逼我如何，只是让我回去想一想，自己选择。晚上回到家，我让自己静下心来。其实自己一直往前冲冲冲，内心也有过疑问，这样做会不会走偏？会不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让我出去干事业，然后陷入困境无法抽身，再做救人的事。可是虽有疑问，也知道有风险，但是不去尝试和拼搏一下，总觉得不甘心。这一晚我没有再想生意，而是拿出2003年元宵节讲法，一直学到深夜。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也不要想正法到了这一步了，看样子是要结束了，我们得安排安排以后的事了。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磨难，千万不要起任何心。你堂堂正正的修炼，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明天圆满，你今天必须还得是有序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后人的， 就是后人修炼的路。师父这些话警醒了我，深入我心。我不就是看这些快结束了，媒体越来越好，想自己安排以后的事了吗？主管还说需要我做很多重要的事情，我却想出那么多借口开脱自己，想推开这些责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那我眼前应该做什么事呢？不就是我在媒体现在做的这些事吗？我明白了，这是为私还是为他的选择时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活喜好，还是舍弃自我的这些东西，为了救人，在媒体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想清楚了，我不能为私，我要选择为他，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先他后我的正觉。第二天我就去找主管说了自己的想法，决定留下来继续做。主管笑着对我说，这样他就放心了。通过这件事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最近学法太少了，不清醒自己是干什么来的，才会滋生这么多人心，以至于忽视了我们在媒体做的事，关系到千万众生的得救。我熬了那么多夜动脑子做常人事，如果用这些时间多学法练功，自己修炼提高上去多好，真是分不清孰轻孰重才会这么糊涂。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还有一点领悟，师父在《红营三入圣境》中写道，心空善念起。师父在《红营三少变》中写道，坦荡无执出明见。我悟道，平常如果能内心清净和无杂念，是一个好的状态，在需要思考和工作的时候就会有智慧，做出的东西也能有更好的效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功练人，也叫法练人。你没练功的时候功练你，你练功的时候功也在练你。我悟道，我们练功的时候要入境，什么都不想，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化状态，那么没练功的时候功还在练我们，那我们平常也能保持什么都不想，是不是也在最好的演化状态呢？当然这只是我现在层次的一点点有限的认识。三，按师父说的去做。最近我在很多方面体会到，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了，是信师信法的体现，也是在自己主动同化法，从中也会受益良多。以下再简短列举五点。一，师父让无条件地执行项目主要负责人的要求。以前有段时间，因为项目的各种困境和负责人的要求，我有不同意见。但是后来我想，就按照师父的要求，我就听师父的，让我无条件配合负责人，那我就配合。他对师父负责，师父都知道，都看着呢。这样观念的转变，我知道在多方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只是难以名状。我也慢慢更能体谅负责人的难处，并宽容地对待他人。后来我在看《封神演义》中有句话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也略有领会神传文化的内涵。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 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同修的做事方式，我受不了，就会产生对那个同修负面的想法，以至于后来想到那个同修都会心烦。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对呀，怎么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然后我就想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我就开始想那个同修好的地方，救人的积极善良的本性。不一会儿功夫，我就觉得内心那个厌烦的东西消失了，人也轻松了，好像到处都是光明的感觉。按照师父说的做，我真的体会到了神奇。三，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我想，师父让互相之间见面要沟通，这是神传文化，人的状态。所以我在工作中也尽量和紧密合作的同修面对面沟通，虽然经常跑上跑下，但是我觉得相比发邮件，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更高效地可以解决问题，产生好的创意，减少间隔，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对方的难处，互相体谅等等。当然在找人商讨之前，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有空。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告诉大家，不管怎么难受，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跟大家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最近周六，媒体会有集体学法，有一个周六，我和太太同修要参加学法，但是他前两天一直在家过病也关，还没有完全过去，他就犹豫周六要不要去学法。我想起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就念给他，劝他听师父的话去做。于是他放下了各种担心，参加了学法，还和团队小组一起交流，到下午的时候真的是恢复得很快，比他在家待了两天自己学法练功效果好很多。当然也因为他在过程中向内找到了很多要修去的心。我们如果真是按照师父说的悟到了去做了，受益的都是我们自己，因为师父把天机都讲给了我们。我们都知道正法时期的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要多学法多练功，但是也不是说每天练两小时学一讲法就代表精进了，这不是完成任务。关键在于练功时是不是无杂念，学法时是不是学进去了，有没有经常向内找，找到了有没有去修，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做事方式等等。我觉得这样实修才是真正的在精进。最后想和大家交流一个检视自己学法的认识，每天学了一讲法，合上书，可以想一想，今天学法中有新的领会吗？还是觉得学完和没学一样，没有看到什么？如果学完跟没学一样，只是觉得今天完成学法了，这个状态也许是有严重问题了，也许是学法走神了，也许是最近心性没有提高。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师父解答了这个问题。弟子近来学习转法轮，不再有那种每读完一遍都有新的领会新的提高。师，心性多高功多高，那还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心不静啊？我觉得还是有原因吧，到了高层次要求也高了。我们媒体的同修，此生此刻在一起注视正法，以后各自回到你遥远的家园，也许互相再也见不着了，再过一千年，再过一万年回首， 也许会觉得这段时光真的太珍贵了。我真心希望同修们可以多学法，静下心来多学法，不停地往更高层次突破，修得正果和师父回家。以上是我的一点交流，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新唐人大纪元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新唐人媒体项目中的修炼过程，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09年我在海外得法，至今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十年了。2011年初进入新唐人写新闻，那时刚得法才一年多，能天天和同修们在一个平台上做事，感觉自己真的非常幸运。我能写中国新闻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我仅读过初中就结婚了，修炼前从不看新闻，那时我所有的空闲时间不是上街购物，就是泡在网上玩游戏。记得刚进新唐人媒体不久，梦里看到一支金色大笔，梦中我知道那是我的笔，我悟到是师父赠予我正实法的法器。进入新唐人大概一个月，一天早上正在发正念时，一个大脑形状的东西突然从我头顶飞了出去，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叫得很大声，很凄惨。当时我正在发困，一下子把我给吓得清醒了。从此以后我的头脑特别清晰，因为有师父加持，记得从一开始写新闻就写得比较顺手。我写新闻时脑子里马上会出现一个框架，就像画画时需要先画一个轮廓一样的框架，每次就按着那个框架把文章写出来了。那时我除了每天上午写一篇中国经文之外，一个下午还能写七八篇网站新闻。当时网站有好几个专门听打采访声音的同修，我写的多是采访稿。刚见新唐人时，听说网站新闻可以为台里带来收益，所以我特别愿意写网站新闻，一天写到晚也不知累。那时还没有欧美平台，有时晚上11点以后还会上来值班写稿。2015年年底之前，在修炼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过什么磨难、过关或病业，再加上修炼环境太安逸，平时又不太注重规整自己的思想念头，在思想业的干扰下，修炼上越来越放松，甚至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法也很少学，还经常到处旅游。这期间我内心一直在挣扎，心里真的非常想精进，但是被各种思想业干扰着拽着精进不起来。那时我已经预料到肯定要遇到一个什么大关大难才能把我打醒，由于法理不清，这个想法我在同修们面前说过多次。2015年11月底我终于把难求来了，我遇到了家庭关，这时才清醒过来，重新精进。2016年下半年，从中国国内来一位同修，他遇到的家庭关比我还要大，但是在他眼里竟然不算关，我感觉非常的汗颜，这时我才放下。当放下后，磨难神奇的烟消云散了。后来这位同修和我住一起，也开始做新唐人。我看网站很需要人，2017年初我开始全职写网站新闻，在网站这两年多 麻烦特别多，感觉一个月之内遇到的新兴官比我过去在媒体六七年内遇到的都要多。2017年之前，不论同修说媒体多么复杂，心性考验多么多，我这一直很平静，触及心灵的事都很少遇到。加上我写文章写得比较多，一路都是在协调同修的包容和夸赞中走过来了，因此人心膨胀，听不得一点批评。到网站做全职后，所有矛盾全来了，写的文章不断被同修指正，文章也经常被取消发表，特别是当看到取消发表的文章被兄弟媒体转去了，有的还做了视频时，我的心里更不舒服。通过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有强烈的争斗心，每次被人挑毛病时，不管对错，第一念就是反驳，所以矛盾越来越激化。因为我发现自己遇到问题不会向内找，遇事总是先找别人的错，所以心里总是愤愤不平，怪罪同修为什么总是把眼睛盯着我，网站那么多问题却专盯着我的文章挑刺。有一段时间感觉矛盾实在太大了，没办法待下去了，很强烈的念头想离开。有一天晚上学法时，正好看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我开始审视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问题实在太多了，遇事总是向外看，还总喜欢恶意揣测别人，没有整体意识，私心非常重，写过的文章也不愿检查，自己有问题也不愿接受意见，真的不像一个修炼人。我发正念解体阻碍我向内找、向内修的一切物质因素，突然悟到这是旧势力设的圈套，想用这种同修之间的间隔让我离开网站。除了这个原因，我还悟到我本来应该是做采访记者、写电视新闻的，我却逃避责任，想轻轻松松地写网站新闻，不想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被旧势力抓到漏，不断制造间隔。为了少让同修挑毛病，我从去年底开始把工作分了三份，除了网站全职之外，又做了另外两份工作，写的少了，矛盾确实也少多了，但是由于心性一直没提高，所以矛盾还是难免的。有一次因一个选题和我们新闻组的组长闹别扭，本来他告诉我写的一个选题又给了其他同修，晚上我坐那发正念时心里还不舒服，我马上向内找，看看这是一颗什么执着心。这时转法轮里一句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我当时挺吃惊，原来这也是利益心啊。那几天我一直都在针对利益心发正念，就在九月份还因一个小小的社会新闻被协调人狠批了一通，尽管我不认同对方的观点，但那次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生气了，也能理解对方了，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网站越办越好，达到师父要求的严肃、严谨、权威，当然我也一直朝这个目标努力，既然这样就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不管对方说的有没有道理，就应该好好向内找，向内修自己。这个月又一篇文章被取消，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在意了，我悟到这都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因为生活中没什么矛盾，也没有身体消业的表现，工作的矛盾应该也是消业的一种表现吧， 自己尽最大努力做好该做的就行了。那几天突然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觉得自己的心被密封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人间的喜怒哀乐都不能触及它了，身体也轻飘飘的，人也特别精神，连进宫也不再犯迷糊了，感觉这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平时之所以不能保持这种状态，是执着心太重造成的。虽然我心性还很差，没达到师父的要求，但在时间安排上来看，我还是比较精进。从2015年底开始，我每天都是早上3点多起床练功。去年11月开始，有一个小时的鲍伦音乐后，我起床时间又提前了半小时，每天3点10分起来练功，发过6点正念后，参加我们小组在平台上的集体学法到7点半，然后开始写新闻，一天内几乎不休息，下午发过6点正念后下班，晚上8点再和住在我附近的同修一起学一讲转法轮，9点再上平台学法2个小时，天天如此。也就是说，我每天学法的时间都在4小时以上，练功时间是2个半小时。以前在国内，每次买80元的门票，常常去健身游泳，而我现在住的楼下有游泳池、健身房，因为怕浪费时间，我一次也没下去玩过。这几年能坚持精进实修，也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们亚太新闻组几个同修每天都一起学法至少3个半小时，上班时间也一直挂在平台上，像在一个办公室一样，遇到什么难题大家都会讲出来交流一下该怎么解决，哪个同修遇到麻烦我们也会一起帮对方发正念。举个例子，我以前一直是一个人修，读法很快，错字特别多，几乎每段都有读错的地方，但我也从来没重视过。我们团队的同修一直很耐心地帮我纠正错字，并指出读错字是对法不敬，对师父不敬。现在我读错字很少了。去年11月份，我的书柜上开了12朵幽檀婆罗花。自修炼以来，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比如一开始修炼时看到金光灿灿旋转的法轮，练功时时常看到天女散花，得法之初只看了几页转法轮，我一直靠吃药来缓解的严重胃溃疡神奇痊愈了。最近一时着急伸手去拿烧红的铁托盘，事后手上连红痕都没留下，切菜时不小心切到手，当时流很多血，第二天连痕迹都没了，等等。就讲这么多吧，修炼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今生能有幸遇高德大法，并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深感自己是这个宇宙中最最幸福幸运的生命。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